续我们要把焦点转向美台关系的最新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馆即将在6月12号举行落成典礼了。那么巧的是啊，这竟然和川金会是选在同一天6月12号举行。那么届时美方究竟要派多高层哪位官员出席典礼呢？是备受瞩目。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他的介绍影片。
你好，你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 AIT 一直在进行的一件大事。
好的，那么看完了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为 AIT 的台北内湖的新家所拍摄的介绍影片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去看看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台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双向园。那么为我们所做介绍的是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的夫人宋小芬，我们下面一块儿来看这段影片。
你好，欢迎欢迎。
这里是我们的大会客厅，包括现任的副总统Pence 以及现任的副总统 Go 啊，都是我们的座上宾。
双向园它是落成在1888年，它是由一位律师出身的 Mr. Harbert 先生，他聘请了一位建筑师，那依照乔治复兴式样而建筑的一个夏日别墅。那他当时是以屋后的种植了两棵橡树而因此命名为双向园。1937年的时候，我们王振廷大使他租用了双向园作为大使的官邸。到了1947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正式的$35万的价格买下了双向园，从此以后双向园就成了我们政府的财产。那非常不幸的是，在1978年美国跟我们断交的前夕，我们把双向园转让了给友好我们的自由中国之友协会。那一直到了1979年，因为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我们政府对双向园的产权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才在1982年把双向园正式的买回。那买回以后因为多年没有人居住，那房屋老旧，年久失修，所以在当时的前副前代表和他的夫人田玲玲女士的主持下，开始了整修的工作。整修以后，当然这边变成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宴客场所。到了1986年的时候，那美国政府也正式的将双向园列为国家古迹之一。希望双向园能够注入一些台湾的元素，所以我们在一入口的地方，我们布置了一个蓝语的拼板舟，在穿堂的部分墙面上，我们布置了一幅大幅的玉山摄影作品。那么在宴客的大厅方面，我们把它改成一个艺文的沙龙，做经常性的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展览。2018年适逢我们双向园成立130周年，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举办的有台湾女性百年服装展、台湾的美食飨宴、钢琴演奏会。那接下来我们还有重要的双十国庆即将在这举行。 我们特别都是从台湾请了名师到这边来展现他们的手艺，像是我们的台湾炒米粉、台湾的卤肉饭、我们的茶叶蛋啊，我们曾经在这边也办过咖啡烂的试酒会，受到这个外国朋友的欢迎，他们非常的惊艳。任何一个时间都是黄金时间，只要你能够懂得掌握机会，把台湾借着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介绍给我们国际的友人认识。
好了，刚才我们连续看了两段影片啊。那么美国太太协会 AIT 在台北内湖的新家即将落成，而台湾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双向园呢，则是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它见证过许多美台关系的重要时刻。那么在此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之际，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风华绝代双向园》的专题，也请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锁定我们接下来两周的海峡论坛还有美国观察节目。好的，我们回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的议题，先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您认为美方这次会派多高层级的官员出席这个典礼呢，董教授？
好的，因为一直有传言说美国会派高官来啊，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因为这一次刚好是6月12号这个川金会要举办，然后刚好碰到美国的 AIT 要重新开馆。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呢，显然的这个川金会呢，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就是说它直接会涉及到东亚的整体的这个战略的结构会有一个大的转变。那至于这个 AIT 开馆美国高官来的这个事情呢，它只是美台关系里面的一小环而已。所以这两件事怎么看呢，都是这个前者川金会的重要性会远远大于是不是美国要来高官要来 AIT 的开馆这个事情。但是我要强调说我刚才讲过，过去两年来川普政府呢对美台关系呢是全方位的这个突破，全方位的提升，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有一连串的动作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高官跟台湾的高官的见面，它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也许不在于这个AIT 的开馆，但是未来你肯定可以看得到。那在这里我还必须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过去两年显然的这个中共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过去两年川普政府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所以这个台湾总要有路可以走。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蔡英文总统呢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呢就是像美国的一边倒，并不是，而是说这个客观情势造成的，就是说中共把所有门都关了，美国把所有门都开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中共北京方面还要来惩罚台湾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也非常没有道理的。简单的说，中共把所有门关上不是民进党政府可以决定的，美国把所有门都打开也不是民进党政府可以决定的，因为这两件事情而惩罚民进党政府，那就荒谬可笑。
好的，感谢董教授。那么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在外交上面经常讲，就是你把门关上的时候总有一扇门会开启，那这个美国会对台湾的门开要多大，是现在您在华盛顿有很多老朋友，现在华盛顿大家都在猜这个6月12号川普总统究竟要派谁去台湾哦。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前任理事长这普瑞哲就说希望是内阁部长的层级，另外这个易思安先生则是认为副总统彭斯是非常适合的人选。那么据说川普总统为了这个川金会忙翻天之际，对于台湾出席的人选仪式也甚为头痛，您的分析是什么？您认为北京方面的反应有可能是什么呢？黄教授，
以我们现在的时间来看，距离美国不管是什么人士要离开华府的时间大概只剩一周了，
没错，
才能赶得上6月12号在台北出现。那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应该相关会来的人士名单应该已经决定了，只是我们外界还不知道。那么我相信针对这个时间点，它所反映出来的是过去一年多美国开始有台的力量开始慢慢的展现， 各项法案在国会提出，行政部门给予台湾的支持越来越明显，包括这个马蒂斯国防部长昨天在新加坡的发言在内，所以它是很多，它是一个趋势，它是一个方向感。那这个方向感刚好碰到了6月12号 AIT 新馆落成的典礼。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6月12号只是一个点，在这个方向和趋势下面，未来还会有很多点，很多时间是合适于台美高层交流的。那么所以当然我们喜欢看热闹，毕竟 AIT 的新馆从2009年盖了9年才落成。那么对于支持台湾的美国重量级的参众议员，对于历任的AIT 的馆长，对于历任在美国总部的 AIT 主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至于说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在川金会刚好，川金会不是因为 AIT 开馆的时间选定了以后故意选在6月12号，只是这两个时间巧合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一个时间点或者是哪一个层级的官员来，而忽略去看的台美关系增温变好的一个大方向大趋势。中国大陆当然非常关心，他关心最多的是他政治，尤其是象征性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主张的一个挑衅或挑战。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海峡两岸的人民，美国之所以改善跟台湾的关系，是基于美国本身的利益，并不是台湾在背后故意去搅乱两岸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台美之间的关系的升温完全认为是台湾刻意要远离中国大陆，刻意在制造问题。我觉得如果单纯从那个角度去思考，很可能就偏离了事实。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除了川普总统会派怎么样的官员到台湾出席这个 AIT 落成典礼之外呢，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就是美军陆战队驻台这个说法，好像各界不一，包括连 AIT 馆长前任后任梅建华跟杨素地的说法都不太一样。究竟这个新馆内有没有美军陆战队之家，究竟陆战队会不会进驻，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对此的看法。董立文教授先。
好的，是的，我们最近有听到说美方也有人士说这个暂时不会派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进驻。那我非常赞成刚才黄介正教授所说的，就是你看台美关系要看整体的趋势，而不是看某一个时间点应该是这么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会不会进驻这个 AIT 的新馆，从川普政府的态度来看，它只是一个这个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它是迟早的问题。刚才说过了，就是说这个 AIT 新馆使原本美台关系迎来重大的升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来美台关系已经有好几次重大的升级，这里面包括这个台湾这个旅行法的通过，这是美国第二个以台湾以为名义的法律，已经40年了明年就是这个台湾这个关系法40周年。
是
这个法律国会两个国会通过，然后川普主动去签署所以说它不只是一个国会的态度跟立场，它也是行政部门的态度跟立场，乃至于2018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乃至于取消了美国政府取消了对台湾的这个潜舰技术的这个限制、出口的限制等等。我刚刚说过，过去两年有一连串的动作，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恐怕这个 AIT 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是否进驻的问题，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看未来某个时间点，美方他觉得适合说派，他就派过来了，他的动作会很迅速。从过去两年的经验来看，
好的，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
美国驻外管处在全世界它的安全维护，依照美国自己所定的法律和规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它是合乎美国自己本身法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中华民国跟美国现在没有邦交关系， 也使得是不是在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里面会不会有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变成一个大家讨论的焦点。我相信好奇的民众不论是在美国或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或者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包括美国的新闻媒体都很想拍照到一个打绑腿穿战斗服然后拿这个枪带钢盔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出来跟大家拍照，这个新闻爆点太伟大了。可是我想要讲的就是梅建华主任就是处长AIT 的驻台湾的代表已经在稍早的记者会说过，说美国 AIT 新馆落成了以后，它的安全警戒维护是跟原来一样。那么从这一句话，我不相信他有骗人。从他这句话，我以及我过去的交往经验，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大家，美国就算陆战队队员已经在台湾，也不会穿军服给大家拍照，那么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美国军职人员来负责美国管处的安全。大家不要忘记，美国在全球反恐任务当中，尤其是希拉蕊担任国务卿所发生的这个 Benghazi 的这个使馆爆炸案，所以美国驻外管处的安全，他不是为了要去挑逗北京，他有他自己本身反恐的考虑。所以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泛政治化，一定要拉成是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啊，我想可能也那个额头的温度高了一些，我觉得应该要冷静一点。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刚您列了就从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台美关系一系列升级的这个情况。那么当然这一次6月12号 AIT 新馆开幕，纽约时报会说这是台美关系的一项重大突破，但是您已经列了说其实这个突破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么我们注意到今年的5月呢，也是上个月，在美国参议院它通过了一个台湾国际参与法，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保护我们，就是在我们连续断了那么多个邦交国之后，美国国会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我们。那您觉得至少在未来的可预见的未来，是美国跟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密切的关系仍然会继续的往上向上往好的方向前进？
是的，刚才黄先生教授讲的话有一句话我也非常同意，美国川普政府全方位的改善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不是单纯的为了爱台湾，这倒不是。尤其是在过去20年来，就是说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在整个东亚，我们刚刚所说的四海一洋的这个动荡里面，这个中国扮了主要的推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等于说美国它必须重新审视，等于说整个亚太的这个安全战略的环境跟环节。所以说美国他们自己感受得出来，就是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在过去这5年其实呢是不断的被强调不断的被提升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提升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呢，除了这个战略的需要，以及重新审视就是说民主跟民主国家、民主自由跟民主自由，乃至于经济社会文化的上面的这个吻合性，所以说他才会，川普政府他才会有这样子的决定。看起来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川普政府主要的这个重要人士他们过去的经历、他们过去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对中共的看法，对吧？对盟友自己要加强关系的这种强调，其实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我就只讲一个方面就好了，像台美的这个军事关系，我刚刚说的是叫安全伙伴关系。其实这个安全，台美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呢，未来会朝向进一步的军售、军事训练、军事演习、军事科技的分享，乃至于军事共同生产，其实会一路的深化下去。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而已。所以看起来未来的趋势，至少在川普政府这一任内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变化， 发展的趋势就是如此。
嗯，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黄介正教授，就是我们看注意到美台这个在这个断交之后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可以说是在最近几年外交的禁忌一一的被打破。那您觉得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更好、更不好、更安全、更不安全？您的分析？
哦，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制于中国大陆。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是美中两个强国之间彼此关系中间的一环。我们虽然在心理上面真的很希望美中关系的发展和美台关系的发展是两个平行线，相互不要干扰，但是战略上面的事实就是彼此是联动牵制的。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要比较仔细的去思考，今天我们看的不是六月十二号哪一位美国高官来台湾，我们要看的也不是今年之内那么我们跟美国的合作可以有哪一些突破，我们要看的是美中关系在整个未来十五年到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中间，美国的战略布局以及中国大陆对于自己两个一百年的设想中间，如何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稳定立足、维持和平、保证发展的一条道路，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关切的部分。那么至于每一个单一的事件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个大局，这个就有赖于当朝者用冷静的头脑来思考。最重要的是维持跟北京和华府都能够有一个可管理的关系，可能对台湾更好。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了，因为时间有限了，我们就请两位来宾啊，针对今天我们整场讨论的，包括印太战略还有台海局势，进行大约三十秒的几句话跟我们总结。先请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
2018年的六月，对于整个亚太，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对于朝鲜半岛，对于南海和台海，让我们好像回复到1990年代的西太平洋三大冲突热点。
嗯哼，
我们最重要的是海峡两岸要共同的，不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冲突热点。南海中国大陆躲不掉，朝鲜半岛世界各国强权也都躲不掉，但是如果我们海峡两岸能够共同处理好双边的关系，让它保持稳定，这样子就可以保住我们未来的机会，任何的机会。
嗯，好的，感谢黄教授。董立文教授。
是的，过去五年来四海一洋大动荡，其实台湾的感受是最深刻的。尤其是过去这两年来，这个中共的军机这个绕台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外交上遭受到打压，所以说台湾的感受是越来越深刻。另外一方面哈，就是说刚才也谈到，其实亚洲各国呢，在美中两国呢，它所采取的策略呢，都叫做避险，也就是说经济上是靠这个中国，然后呢安全靠美国。从今天来看呢，很可惜的，台湾也没有办法采取这一种避险的策略。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说过了，其实北京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门都关上了，只能走护从一面倒的政策，我觉得这一点是北京他必须思考的。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感谢线上的黄介正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从老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的话题是六四周年祭，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再会。